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我就说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我希望能够有以后有机会呢，可以详细讲一讲讲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情况和他们基本的信仰和他信仰变迁的情况，因为这个恐怕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对圣经有一些有一些章节不容易理解，尤其是中文的翻译比较不好理解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另外，关于这个灵魂是不是守恒的问题啊，看来是不守恒。那么是确实是这样，我们中文的圣经是1915，现在我们看到和合本，是1915年这样最后翻译成的，是由西方的很多宣教士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他们学中文，同时呢又找了一些中国人的同工一起来做成的，经过了很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实际是白话文的最先锋五四运动提倡白话，实际这个圣经还在五四运动前夕都已经按照白话翻译成了。那么这个和合本呢，是中间有些字句读起来有时候是比较咬口，就是说我们读起来就是不是那么朗朗上口了。但是呢，从现在看，为什么现在和合本用的最多呢？在中文，因为现在对照起来看呢，还是这个和合本最符合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用一般用的比较多。所以现在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流行的现代语的流行的圣经，那读起来就很顺，但是呢你就很明显你能看得到它和圣经的原意就是原来的意思就稍微有一点距离，所以一般现在用和合本比较多。那么当我们读到有些字句比较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我建议你可以买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中文本是和合本，英文本用这个 NIV 的这个版本，就是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个版本呢是也是用的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话，有时候中文意思不太清楚的时候，你回去看英文意思就很清楚，可以对照起来看，这是一个办法。第二点你可以买一本像这个现在圣经的祈祷本，就是启示的启，引导的导，我这本就是祈祷本。这个祈祷本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是每一章的前边，每一卷书的前边都有背景介绍，作者是谁，写作的背景是什么，主要的信息是什么。然后呢，它每上面都有很多注解，你看见吗？下边好的地方有注解，每一段比较难懂的地方有注解，而且有串珠。串珠呢，就是说我这一段经文它给你标上一个号码，可是在别的什么经文还写着呢。所以这本呢，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好。谢谢。或者呢是说现在的新翻译的呢国际研读本圣经，去年刚出来的也很好。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一般的基督徒自己平常灵修大概就够了，解经一些疑难的地方大部分都在上面，所以这样的话一般问题你就不会有太大的疑问，这是一点。那么当然，我是如果大家如果对某一卷书要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不妨去再买一两本英文的这个圣经。你像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就雅各王的英文圣经，或者美国的 New America Standard Bible， 就这两本圣经呢，好处是什么？它都是直译的，它不是像这个像我们这 NIV 哈，就是介乎于直译和意译之间的，它为了顺乎英文的习惯，让大家能够容易读，他就把它稍微要变一下意思，就让大家能够清楚。但是这两本我刚才提的这两本圣经都是以直译为主，他从希伯来文或者是从拉丁文和这个希腊文译出来以后，就是按他的意思译，译的有时候你读了不是那么特别的连贯，但他意思就特别逼近这个原本。所以这样的话，有时候如果你要对一个字义要很深入的了解，那么你要回过头去再找一下，再自己就清楚了。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希伯来书讲到11章讲到什么是信，好像就是说就是凡是信主的人，他要到神面前来，而且呢相信有神相信有神，凡是信神的他一定要到神跟前来，而且相信有神。那么信有神这个话一开始读了就觉得有些问题了，你相信神你才会到神面前嘛，所以到神面前当然相信有神，他觉得这句话有点重复。你读 NIV 还是说 You must believe his existence， 他是存在的，但是你要读那两本书就不一样， You must believe he is， 就说你一定要相信他是。那你要翻译成中文就是到神跟前来的一定要相信他是， 神是，那你就读不通。但是你要读了这个，你就知道 He is， 你马上就想 I am， 对吧？当耶和华，当摩西问神你是谁的时候，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所以我不仅到神面前不仅相信有神，而且要相信他就是那一位。所以你把这个字一查以后，整个你对圣经的理解就不一样。实际上这些我想找一些工具书哈，可以看一看，帮助我们理解。我想这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圣经中我们还有很多难懂的地方，这时候就求神来开启我们，就是凭着一种敬畏的心态说，神啊，我实在不懂，求神来帮助我们。尤其旧约很多东西，因为刚才提到圣书问题，我不认为是记得有错，因为当时犹太人是用他们的这个宗教立法，或者是用民事立法，基本就跟我们中国的农历很相似，就是以月亮绕地球转这样的转，是阴历啊。所以犹太人的立法也都是阴历，所以跟我们是差不多的。那么是活900多岁，亚当活930岁。你看人的寿命变少，就是挪亚洪水以后，寿命明显变短。到摩西的时候就跟我们差不多了，所以摩西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就跟我们今天是差不多了。就是公元前当要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的岁数跟我们今天是差不多。但是当初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确实就是900多岁。我想这个就是神的保守。为什么？因为当初从亚当夏娃开始都是近亲结婚了，那是没有别的人嘛，对不对？就是弟兄姊妹结婚。那我们现在知道，不出五谷的人近亲结婚，最后孩子都有问题了。达尔文就是娶了他母亲最小一个妹妹做妻子，最后生了10个孩子全都死了。为什么？因为近亲结婚，大家知道这个基因里边有隐性基因和显性的基因，那就同一个性状有一对隐性基因，也有显性基因。那么往往是当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相遇的时候，显性基因总是把隐性基因盖住，因为隐性基因大部分都是致残的、有害的。但是如果另外一个因子是显性的，马上就被把它压住，它就不会显示出来。所以当你这个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产生受精卵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来的，因为他如果基因隔离很远的话，他就不会，这个基因就很不相同。所以大部分呢，对于一个性状呢，就是显性基因压着隐性基因，所以他以很多坏的现状不能表现出来。但是近亲为什么不好？近亲就是他的基因太相同了，很可能这个性状两个都是隐性基因坏了，两个基因隐性碰到一起，这个隐性就表达出来了。所以隐性表达出来，最后都是有害的基因。是为什么中国的婚姻法规定不出五府的人不能结婚呢？五府以内结婚就要出问题，这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那你说在历史上这都是近亲，而且非常近的，都是弟兄姊妹这么结婚，为什么还不仅没有死，而且活到900多岁？只能一点，是神的保守，别的解释不了，你怎么去解释？所以像这些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现在理解不了，理解不了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而且现在在读经过程，尤其我们在出信的时候，读不懂就跳过去，再往下读，把整个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了解，这个是祷告神求神来帮助我。就说千万注意，就说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这点坚信不疑。读不懂了，求神来光照。所以很多圣经，你说读了多少遍都不懂，突然有一天那光亮就出来了。有的传道人都读了500-600遍圣经的，他说每一次读那一遍都有新的亮光。为什么？读圣经以前先祷告，求神来开启我，一个敬畏心态去读，慢慢的我们就会从圣经学习东西。因为圣经不光是一种知识，它是一种生命，是灵，所以打开我们灵的眼睛去和它相交，这样的话我们里边的生命就能得到喂养。所以圣经有很多难题，不妨去看一些参考书啊。虽然有难解的地方是很自然的，但就是说不要碰到难点或者是把它难住就停在那儿就不往下，或者是遇到难点以后干脆对圣经的这个信任也都去掉。因为圣经确实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意思来写，它是真真实实的启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很多地方和我们的道德观念、伦理心思意念往往都是相差很远的，有时候读得很不舒服的。这时候就要去读，因为它是神的话。我开始读圣经，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耶稣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要怎么样的， 哎呀，我说耶稣你谦虚一点好不好啊，这说话就这么武断啊，就实实在在要怎么就是。后来就知道了，他就是神啊，他说话就带有权柄，就是这样，我实实在告诉你就是这样。耶稣从经常是答非所问，你问这个问题他在说别的，对吧？他根本没有回答你问题。耶稣说的话从来不带补充的，从来不带解释的，说完就完了。他尽管是想变成人的视野，尽可能人能够懂，他毕竟是神，所以他想的都是天上的事情。所以你问这个无病二医说带教不带教，他马上就耶稣的回答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说他是神。所以从这地方慢慢就去体会主耶稣他所处的地位，这样读多了以后慢慢觉得很不舒服的地方慢慢变得非常喜欢的地方。所以我想有个过程啊，所以我想啊，我们在初读圣经不要着急啊，慢慢的去学，就是有个敬畏的心，求神来帮助我们。而且很多时候和弟兄姊妹一起讨论，实际今天很多圣经的难题我也很多东西弄不懂先跳过去。所以有人说读圣经要用吃鱼的办法，就光吃肉不要去咬那刺儿，那刺儿一咬就卡着你就下不去了，把肉挑着吃了，把那骨头放在一边，那以后求神来光照，也许哪一天神就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慢慢的我们读多了，尤其你把圣经通读几遍以后，你就能融会贯通，这样的话你对圣经的一个问题的了解就能从不同的经文来看，就比较全面。就今天我和平南还谈到，很多人说你看旧约新约讲爱，旧约怎么进来讲杀呀，啊，出家了那进家了的时候杀这么多人，连小孩都不放过，哎呀，实际太残酷了，就读不下去了。是你慢慢读多了才知道，旧约里边也讲了很多地方神都是爱，神的容忍，神的宽恕。新约不仅讲爱，也讲到将来的审判，耶稣的这个比喻里边三分之一都是讲将来的审判。所以读多了以后你这种你就比较偏的概念就没有了，读多了以后你就是融会贯通。你记不记得这个神要这个要去毁灭这个俄摩拉和索多玛的时候，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侄子洛德在里边，他就向神 bargain 了，如果里边城里边有50个亿人，你是不是还毁啊？那耶和华说如果有50个不毁，要40个怎么样？40个也不毁，那他都觉得不好意思，就说30个怎么样，一直在往下降，最后说那就有5个人我也不回，这就是神的怜悯。迦南人神等了400年让他们悔改，不悔改，最后才去灭他们，就是约书亚不进去他们自己要自取灭亡。所以好多问题加在一起慢慢的圣经都熟了，好多问题的看法就比较全面，就不至于抓着一句章节一句经文就下不去，你就会从别的经文一起来看啊，已经解析，这样看看很多问题。所以弟兄不要着急，我们都有这个过程，一点一点的数，就是问题就是坚持下去，每天用半个小时读他3个chapter，一年就能读一遍，坚持下去，持之以恒下去，慢慢由知道比较少到知道比较多，不太熟到比较熟，慢慢的神的话装满以后，你的人就变，我们就变化，啊，所以不要很急哈，就凭着信心走下去，求神来帮助。好，请。
今天为主那个圣中之远的一个民族，那个我不知道道路情形怎么样。那我们台湾或香港来的人，对这个祭祀祖先是一个非常这个很流行的这个风俗。那很多慕道友呢，他那个对这个问题有点顾忌，就是说成为他们绊脚石，不能够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如果信了基督的话，他们就是家里的祖先没人去奉祀啊，或者不能回去，不能够上香啊，祭祖啊这些事情。那对这个问题，那个冯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怎么样去算是慕道友去算福音？
啊，这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祭祖的问题，就是说信呢，如果相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很多就不太去祭祖啊，一些风俗，那么成为一些慕道友的拦阻，这个问题怎么看？我想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尤其在台湾、在东南亚、香港，这个实际中国也是这样。我从小都去，尤其到清明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就去扫墓去了。现在我想也是可能很盛行。我们说的实际啊。基督教信仰并不反对要去烧烧墓啊，去祭祖。我们现在基督教是反对，就是不能够去拜别的神，不能够除了敬畏神以外，不能够拜任何别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去烧烧墓啊，去给自己的祖宗的坟上加点土啊，献一束花呀，都可以的。问题就不要再去拜， 再去磕头，再去这个下拜，因为这就是神说不邪的事情。那么这道理可以讲清楚，就是说你对你的祖宗或者对你的长辈的爱完全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不一定非要磕头作揖不可。那就是说我是信仰，如果你真是表现出这份爱心，还想到你的这个先人们，我想家里会很了解。问题就怕我们一信了主以后说这都是封建迷信，一下子全给他抹掉，你连最老人这一份思念的情谊都没有，那人家就接受不了。你比如我，如果我自己的长辈现在过世了，那我就不要再去磕头作揖了，但是我表现出我还是很尊敬他，很忧伤跟他们一起去，他看出你这份真情，我想多数人也会尊重我们的信仰。问题就是不要再去下拜，这是反对的，主要是这样，不是说我们就一点不能够去纪念我们自己的族人祖宗，而不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再下拜，不要再做这些事情。而且很多人讲，就是说我们生前多尽一点孝道，就胜于你死以后怎么去纪念他。啊，生前好好孝顺自己的父母，就比什么都好。所以这我想跟大家讲清楚了，可能正确比较好的处理这个问题，是坚持我们的原则，不对任何神以外的任何东西不拜，坚持了这条原则，那别的方面可以跟他们一起商量的话。而且你想跟他讲清楚就知道了，你拜也没用嘛，对不对？他人死了以后，那灵魂都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实际是一个假东西的。
下拜可能只是对于一种老人的这种尊重啊，我并不表示说
不行。你看为什么基督教在罗马受迫害，他们拒绝对凯撒下拜，那么他们就认为他们不尊重他们的皇帝，那就是不能够拜别的东西，任何 idol 都不能够有。所以这个一定要很清楚，不能够拜。所以你说耶稣在旷野受试炼，其中一条就是只要你拜我，我可以把万国都给你，这是不拜。虽然你是觉得是一种尊敬，但是圣经明显的讲了不能够拜任何东西，这种跪拜，你去读圣经的申命记或者出埃及的拜，就是 bow down， 就是跪下，就这样讲。所以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形式问题，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去表示你的纪念，为什么非要用下拜的吧？因为圣经明确的讲不能够拜，除了神以外不能拜别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个不是一个教条了，讲得很清楚，你可以用别的形式去表示你对你的先人的思念啊。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曾经别的地方也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我也给很多人交换了意见，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后边 圆柱，
圆柱，对，就是说像这种事情，如果要是真实的话，现在有点很难，或者是因为是描述，能不能算了？
第一个是关于耶稣的复活，有没有能够讲得详细一点，它的历史性、真实性？第二点，像这个索多玛这个诺德的妻子，神让他不要回头，你就往外跑就好了，千万不要回头。结果他一回头就变成了一根圆柱哈，这是在创世纪里边。那么这个问题怎么看？你们今天提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也是观念问题。但是我很遗憾，我今天不能够这样去讲。我有一本书叫做《游子吟》，我今天没有把样本带来。那么其中就一共有七章，第一章是神存在的真实性，第二是圣经的权威性，第三是谁是真神，就讲到了比较宗教，第四章就是耶稣的复活的历史证据，第五章是科学与信仰，第六章进化与创造， 第七章进入永生，从人的罪行开始讲人的意义。我想是不是一会儿我可以把这本书介绍给你。另外还有这个麦大卫写的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这都是很详细的这个耶稣复活的一些很多证据啊。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看看那个，因为今天实在是要讲很多内证外证，有很多东西，很多东西。所以你想，基督教声称耶稣的复活是他信仰的根基，那么恰好耶稣的复活又是唯一很多人所不能够承认的东西。如果他要明智一点，干脆不要把耶稣的复活做他的根基，岂不是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吗？但是恰好他就是要用人最怀疑最质疑的这样一个事实来做他的根基。为什么？因为这事情就是这样，就是真的。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可以是不是下来，或者因为这个确实需要很多的时间来谈，很多的证据。那么第二点，关于边沿著和这些问题就看你怎么看了。今天不仅是我们出信的人，实际现在是这个从十九世纪开始，在整个基督教内部出现的这个自由派liberal 这个派，他们就是什么，既要相信神又不相信神迹。其实他们说，如果把圣经里边这些神迹其实都去掉，同一生的死人复活，比如刚才讲诺德的太太一下变成一个炎柱，分风海风雨然后都去掉，可能更多人都能够接受基督教。我想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把神迹其实都去掉，那就不是我们神要启示的神迹。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既要相信有神又不相信神迹启示。相信有神，那神就能够做出一个超自然的东西，对他来说不受限制，这就是我们说神迹启示。有人说什么，大自然就是我们看惯的神迹启示，神迹启示每一天都显在我们的周围，大自然我们看惯不惯了，不怪了，就是应该如此了。今天当神一旦用一点时间不按自然规律办，我们就不能够接受。你比如说用尘土造人，用一个裂谷造了夏娃，我们觉得这好像都很难接受，分风空坏分月亮河。我想现在用裂谷造夏娃，现在大家应该更相信一点了，因为最近的克隆这个羊出来啊，你想从一个体细胞，从一个乳腺细胞，最后就成一只整的羊。那神他用一根裂谷，裂谷里边知道有什么，骨髓细胞，骨髓细胞是出比乳腺细胞还要更大的增生的能力是这 Wurman 他是一个很明智的，他取一个乳腺细胞，他没取别的细胞，因为乳腺增生能力很强，别的体细胞他取个手上细胞也许就做不成所以好多事情慢慢你就会相信神说的事情都没有错的。至于说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岩柱，那当然它有些属灵上的意义，就神就要告诉他，你不要再去眷恋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些属世的这个东西，因为里边有很多作恶的事情，同性恋很多东西在里边，你要离开这个东西，不要再去眷恋它。但他不信，他走了还舍不得，还要回头去看，一看就把它变成严重。所以相信有神就应该相信神迹奇事。今天很多神学家说那五饼二鱼，什么五饼二鱼，怎么能把5000人喂饱，这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吃的了，这个小孩子首先把他自己仅有的五饼二鱼拿出来交给门徒，把大家都感动。你看这孩子都能把自己所有交出来，我们自个儿带着吃的也都拿出来得了，就大伙儿把吃的都拿出来，大家5000人都吃饱了。他根本不是神迹奇事，他这么跟他解释。或者说分红海圣经怎么记载，说一夜东风刮过去就把露出了海里。最近我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这个有一群这个参观者，就是到以色列去参观了，就到了当初要分红海那个地方去可能认为那个芦苇海那个地方去看，那么那个导游就跟他们说你看看吧，当初过红海就在这儿，水多深呢，就七薄脚薄子这么深。他这地方摩西的地方很熟了，他知道那个地方水浅，那风一刮就这么深的水一刮，不是就露出旱地了吗？这有什么难的事？结果这个参观者一听，想了半天，哦，是我明白了，这真是一个神迹。人家说，我不告诉你吗，这个这么深一点水，风一吹就干，怎么是神迹啊？他说是啊，要不是神迹，这么一点水怎么能把埃及的600辆战车所有的人全都淹死在那儿？你说不是神迹是什么？所以像这些东西啊，这个利伯人都要把这神迹其实去掉，实际有神就有神迹。今天 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圣灵进到他的心里，圣灵改变人心，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经常在我们周围都在发生。你看一个人，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你看一个人信主以后，他整个从里到外的彻底的改变，没有神还有谁能做得到？所以像这一次还有很多的这样的神迹奇事，我们都不要企图去用一般自然的方法去把它解释掉，因为神就可以做。圣经怎么讲？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连可兰经里边都相信耶稣是从你所生的，他这有什么难的事情呢？你不相信，在神有什么难成的？可兰经都这么写。今天我想我们信的主恐怕起码比伊斯兰教徒的这个水平要高一点，是吧？所以相信有神就会有神迹，只不过这个神迹它是有一定的时空的，都是有限的，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神还是按照自然规律在运作，所以这样使我们的科学研究才会成为可能。如果神迹在各处在发生，我们就不用搞科研，也没法搞科研。神只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当中来显一定的神迹，有它的意义，多数时间还是让它按照自然规律去做，所以神迹和科学之间也没什么矛盾的地方。这就可以慢慢要去哈，慢慢去理会就好。好，请你。对，气功的问题，如何看待气功？那么对练气功怎么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原来我对气功的情况了解不太多，但是前几年研心到了芝加哥以后，这情况就变了。因为很多参加查经班的研心一到芝加哥以后，都跟着研心就跑了，也不去查经班了。所以这样就迫使我们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气功是怎么回事？现在看来比较清楚了，气功和灵界有密切的关系，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今天一般说为什么喜欢练气功，就是因为你气功练到初级阶段，当你任督二脉通了以后啊，舌头和上膛这个通了以后，你这个气能够在身体中运行的时候，这身体就很舒服，很多疾病都会好，就大家感到很舒服，就要往下练。再往下练，往上练的时候，灵界的东西就会出来，你就能看到很多灵界的东西。那说走火入魔就在那个阶段，很危险。大家知道梁彦成，梁彦成原来气功已经练得很高，最后已经看到灵界的很多阴森的东西，他不敢练。我还知道有一个叫李明前的，也是练得很高了，可以放功，可以收功，都可以练到，但最后也不敢练了。啊，就是到了一个走火入魔的地步。最后求耶稣，接受主耶稣以后，才把一些很多邪的东西再去掉。那么我们说灵界就和灵界有关系，怎么看呢？我是看了一篇这个长篇报道，就是报道这个严心的一些生活琐事。那么大家知道中国大陆有一个科学家叫做邓稼先，大家知道吧，叫两弹元勋，就是他一直在原子弹氢弹的时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人物，就后来得了重病，得了重病以后呢，一直就没有办法医疗，可能得了绝症，最后呢国防科委就把严心请到北京，为他用气功为他治病。那么这样的话，他邓稼先的这个私人医生叫刘化明，就跟严心的关系就很密切，因为一直就经常在一起，他就写了一篇长篇的报道介绍严心的情况。他是一个很比较很客观的介绍严心，他说每一次严心给邓稼先治病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发功以后就开始吸，就把邓稼先身上的什么气儿往他身上吸，吸完以后然后他就会到卫生间去吐啊，吐啊，就把那边都躺着吐下。那每次吸完以后，就邓稼先的病就开始减轻，有效果。但因为他是个气功师，所以当时整个国内对气功的定位就是定是迷信啊或者什么都没定下来，所以国防科委就不敢名正言顺的把严心，就是正式邀请严心去给他治病，所以严心跟那待着就很别扭，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结果几次以后严心就倒了，那后来邓稼先的病就开始变得最后过世。所以后来呢，他的这个刘化明就写了一篇很长的一个大概一整版，是在这个《神州时报》上发表的，就介绍严心的日常生活。其中两点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很深。第一点呢，就是说严心经常给他讲严心要和他的师父通话。那么刘化明就问他说，你的师父是谁？你能不能见到他？我们能不能见见他？他说不行， 我也见不到他，你们也不能见他，但是我知道我要和他通话。所以就根据这一点，最后田学森说是气功已经宇宙化了啊，因为就和宇宙之外都可以通话。所以这个师父是谁，明明是一种力量，他还从他那得到方向，得到指示，得到力量。那么这种力量我想也不是那么很光明正大的。你看你读《使徒行传》，当耶稣的门徒出去赶出了污鬼，治好疾病以后，这些人要拜他们的时候，他马上差不让他拜，我们不是什么，要拜我们这位主耶稣。他就告诉你了，我们的神是耶稣，他公开告诉你，就是你们也跟着我一起来信，我们没有什么了。可是这个人他告诉言行告诉你，我也见不到，你们也不能够看到，不知道他是不能看见的啊，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点，言行几次问过刘化明，说北京除了八宝山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死人最多，就是埋死人的地方最多。那么这个问题出来，当时刘化明很紧张，说你要干什么，他说你不要紧张，他说我要去练功。练功呢，就是要到这个乱坟岗，就是死人最多的地方去练功。刘化明就为什么你要上那去，他说那个地方的祠堂最强，用俄物写的比祠堂最强。实际你要读圣经就知道了，那些污鬼被人污鬼出没的地方都是在烂坟营里边，你看被污鬼附的都是住在坟营里边的，所以那个地方就是灵界的东西很活跃。果然阎锡是每一天半夜就在那地方练功，所以你从这两点来看得很清楚，和灵界是有关系的。那么为什么说一定是邪灵呢？有人说你看气功也在教大家做好事，也替别人治病，而且阎锡办气功学习班大概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讲道理啊，就是你的这个德行要好，你才能够灵。那就不是期待做好事，为什么是邪灵呢？实际我们看一个灵是正的是邪的，不是光是表面上看他都在做什么。因为圣经讲，有时候魔鬼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真正看这个灵是正的还是邪的，要按照约翰一书讲的。约翰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能够什么灵都信的，要分辨。”如果这个灵是让你去认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这个灵就是出于神；如果这个灵不让你认耶稣是道成肉身，这是出于邪的，不是出于神。就是看这个灵引导你是去更加去认识耶稣那位真神，还是让你远离这位真神，这是区别这个灵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不看他表面在做什么，我绝不相信言行是一个谦卑的人。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有练好气功以后，都能发功以后，在学习班里就相互斗啊，你放一股气，我放一股气，看谁能够斗过谁的，我的气儿比你大，就把你气儿压回去。他觉得我艺高一等，对不对？我可以替你治病，我可以替你算命，他就觉得比常人高，他怎么可以是真正的前辈？他不会去相信的，就是我自己靠我自己就够了，我不太去学了这回事。所以看这个灵是真的是邪的，是这样的。而且梁严神的解释，它是另一个角度，它是因为人都是有灵的活物，所以人在造神在造的时候，把这一口气吹到人的啊身上，所以鼻孔里吹进去，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这灵虽然说和神的关系断绝以后枯竭了，但是还存在。实际通过进修啊，就可以把这灵慢慢调动起来。那么物以类聚，它是灵，它一定要找灵界的东西去寻找。但是当你没有接受主耶稣以前，你和真灵是不通的，和神不通。那么灵界的东西自然一个倾向找灵界，就找到邪灵上去。他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走火入魔，这是梁彦成是这样解释。我一个同学确实是走火入魔，我同班的团支部书记，最好的一个同学，他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后来心脏不好就开始练气功，练气功又很快心脏病好，大家说他有练功的天才，得气特别快，所以后来他三个总工同事练。他的太太也是我同班同学，他太太住在海淀区，他住在崇文门外。原来是每个礼拜都回家啊，回到家里，因为孩子都在这边。可后来练功练到最后，就根本就不回家了，就不要家了。太太去看他，都给他轰出来。就到这个地方，前年十二月份，一个早上，他从他住的十一楼上跳下来，就摔死在北京，脚山着地，然后脚折。腰折，就摔死在里。这就是我同班的同学。所以这件事情，气功的事情要非常的小心。 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是不是还需要练不练，需不需要练气功？实际说实在的，气功不能够解决人的心理问题，它最多让你肉体可能有些病好一点，但是肉体总是有一天还是要死。我们信了主以后就知道，我们一切都操作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生命也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些默想啊，你比如说你读一段经文以后可以静下来安静的思想神的话语，这些都是很好。这样的话就说不一定非要再去走练功的路，那你至于说打打太极拳呢，哈，这些健身的拳术，这些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一练气功，你要掌握不好，就可能和灵界的东西就会有接触，就是我们最好是免于这样一个试探。是不是邪灵，那我们是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那么站在比较中立立场就不一定这样看，那么气功健身也是好的。那我想是这样，我们当然要从，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一定要站在基督教，而且我相信圣经的话是神所启示的，那所以我一定要按照圣经的话去做。那他如果不相信圣经，当然他的解释就是另外一样。是呢，我们今天是基督徒呢，我就一定要是从基督，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话是不会有错，这是神的话语。像我们要了这一点理解以后，就我刚才讲了，为什么要去了解圣经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你要跟我谈事情，我一定要本意圣经，因为这是我信仰的唯一的根基就在这。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确信呢？就因为我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圣经的特点，圣经是怎么成书的，它有哪一些特点表明它确实是神的话语，不是人能够想出来，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第一，圣经是神的话语，第二，耶稣的复活，把这两点搞清楚了，信仰就问题了，别的问题就清楚也好，不清楚也没有关系，信仰根基就在这两点上。所以我想一定要从圣经来，因为圣经它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人的话就可能对也可能要出错，但是神的话不会错，所以我就要按照神的话讲。第二点呢，就是说是你练到初级阶段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为何你不去搞一个更好的，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为什么赶紧去接受主耶稣？对啊，你说。
就说你认识主的人心理的问题，他是解决人解决身体有病啊什么的，因为你确实是信了
主。对，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很难掌握这个分寸。有人身体舒服就还要往下练，你就是练练你就知道了。我的同学的死也是这样，他身体好了以后，他停了就完了嘛，啊，他就别的一些愿望就出来了。他要去别人治病啊，要去发功啊，要去帮助别人呢、啊，或者自己进到更高的阶段，那这样就容易。我们说常在河边走也不湿鞋啊，这是我们最希望的。可你常在河边走就容易湿鞋，所以我们圣经主导我们怎么讲？就说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我们遇见试探，远离那个试探，因为人有时候会软弱的。所以既然知道有这个危险，那我们可以不一定通过这些途径。你打太极拳呐、啊，打健身拳，很多东西你可以健身。同时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讲，你最重要的是追求你的永生，因为身体有一天早晚都还是要过去的，你再健康活100岁200岁最后还是要过去，但是得到神的生命的是永远的，而且你刚和神建立关系以后，你的整个一切都是神在掌握，你就是真正得了病，如果神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施行他的大能，超然的来医治你，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我就想，我们这生命的价值啊，各方面慢慢就会变化。就说，因为我今天给大家讲气功有这种危险性，就是希望大家对这点小心一点啊，比较好。对对，这位。
我自己也练过功，然后我父母也练过功， 有点是肯定的，就说气功跟灵界是有关，这是我所知道的。但是有点就是说，现在气功跟这个基督教的关系很复杂，就是说，因为气功的范畴很大，可是这个很大的讨论的话题。我所知道的气功的种类很多，其中有一部分跟灵界特别密切，有一部分呢气功偏向就是体育的，就是锻炼的。那部分气功，我个人认为并不需要反对。还有一部分气功呢，是介乎于那种像西方医学的那种心理训练方面的。它是经过心理训练后，让你得到那种放松，其实也算是一种物理治疗。只有一少部分是那种运用很特别的那种，说特别姿势或特别训练，能达到和凝结构成，那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气功。我觉得那部分是比较危险的。那么我个人观点就是说，是在不知道这种理解的情况下，就最好不要冒那个险，因为你还有别的办法可以看。所以我是不愿意冒那个险，我是就是我不愿意冒那个险。但是就说这个课题可能要考虑一下，跟写几本书可以写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讨论这个别的宗教跟这个基督教的关系。我有个朋友吧，刚刚得癌症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前，他念了一个叫法轮功。不知道从哪
我听说过。
不好说他是正派，但是是佛教的一个支派。他有很成熟的一套理论，基本上是佛教，但是有很成熟。但他们，我跟那个我的朋友是说，在他去世之前，就把我们去了韩国一次，就是关于这宗教的这种问题。他就信的是那个，但他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呢，他们不反对基督教，说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反正他就说的话，就说他把这种神和那人的关系都分成好多，最上面是最上面的神，在不同的呢还有就说是不同等级的神。说人呢经过修炼都要上面升，他把人归结为那种不同的神是不同的果，称之为果。他就说是他说基督是其中的一个神，是不是就说是到人间来那个完成那种就说是使命的。但是他说是因为基督来了人间后，把各种人就是说都往天上住，就说对于神仙上存在，所以说他只好死掉了，就说他这样就没有办法责怪他，就说没有，既然我们已经清楚的话，你把什么人都往天上住的话，就是说没法责怪。他认为天上就说有不同的神掌管不同的人群，这点的话不敢，我们不敢苟同。但是的话就是他不反对基督，不反对基督教。但我们就怎么认为那些宗教是不反对基督教，没有
这个刚才他的意见很好，就是气功，因为我自己了解毕竟很少，所以这气功的方面也很多，有的可能和灵界关系比较密切，有的不那么密切，就是为了更安全起见吧。就既然知道有这种危险性呢，还是稍微警惕一下比较好，因为你就是从健身的角度来讲，也不是非气功不可啊，别的很多方面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就要注意一下。另外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别的宗教不反对耶稣的这宗教怎么看，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他不反对耶稣，那么问题是他把耶稣看成是什么。如果他把耶稣看成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真实当中一个位格的神，那就对了。如果他说耶稣也很好，也是一位神，但是只是神的一位，有多神，有很多神，那就不对啊。这就是说分别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或者基督教的正统信仰和基督教的异端，就是看对耶稣的态度。相比他就是这位道成肉身来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是同职同荣同权的神，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平常我们想，你看耶稣一直在求父啊，顺服父，好像耶稣就比神低一等，是比耶和华比圣父低一等，是不是？他是因为他的位格就放在这儿，他的作用起来的。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要像啊，当有一天得荣耀，跟神一样的啊。所以圣父是耶和华，圣子是耶和华，圣灵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从自由拥有这几个字儿逐渐演化过来的。所以这三位神是不是哪位高哪个低，都是同职同荣同权，都是永恒的神，只是他们在整个的工作当中有一定的分工，三个位格也不相混，不能够相互转换。 啊，就是圣经中很多关于三位一体的看。所以他相信耶稣，甚至说耶稣很好，甚至说耶稣是一位神。但是如果说他除了三位一体的神以外还有别的神，那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基督教所坚持的信仰是一神的信仰，这个一神有三个位格，但是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神啊，就是三一神，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最根本的东西就在这一条。所以不管他耶稣怎么说得好，只要他不相信耶稣是这个三位一体的位当中一个，是会说他次一等的神，或者是被创造的最伟大的一个人，那都不能相信他，都是不能够叫做基督教信仰的正统啊。啊，就是说要跟他们讲了哈，要讲这个道理了。你像有时候你跟回教徒啊谈的时候，他就说啊、哎、耶稣也很好啊，也是大先知啊，我们也很尊重。回教里边最重要的29个先知里边最重要有6位，其中一位就是耶稣啊，他有亚当，有挪亚，有摩西，有亚伯拉罕，有耶稣穆罕默德，这6位最大的先知。但他认为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亚伯拉罕这个穆罕默德是最后接受启示，是最伟大的，所以他也认为耶稣是同一所生。他说我跟你信的这位神安拉就是你们信的上帝啊，他一直这样说，但是他就把耶稣的位置就降低了。所以我们就要告诉他，你信有一位神不错，但是这位神一定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一真神，而且不通过耶稣的十字架的一个道路，不通过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圣经讲的话哈，天下人家没有提下别的拯救可以靠着他得救的，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要把圣经的真理跟他们讲。你现在发现很奇怪一个现象，基督教好像很排外啊，就是我这位神你这都是假的，好像很武断，别的宗教好像很包容，哎，我这个神也很好，你们那副神都很好啊，大家心都好了。有时候我们好像很容易觉得，你看别的宗教好像很宽容，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这就是真理的排他性，真理一定是排他的，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不能说包容一下，一加一等于三也行，一加一等于五也行，好人可以有很多，父只有一位，他一定是排他的。今天我的儿子可以有很多他的叔叔好的朋友，但是父亲只有我一位。我不是说包容一下，别人说叫我爸爸，你不能叫，叫他爸爸我就不愿意，因为只有爸爸只有这一位。所以神就说神是个忌邪的神，实际原文是什么意思？神是嫉妒的神，因为你去拜假神的时候神就不高兴嘛，因为只有我这一位神是真的。好，今天很多问题说实在，你要站到很多事情站到人们的常理上，你好的问题都能够理解。所以对他们这些哈，对耶稣的态度要讲清楚。那么在基督教里边也有不同的支派，不同的宗派啊，你看有路德会啊，有这个梅因美会、长老会，很多不同的这个宗派。那么我们说他还是属于基督教圈，为什么他都相信三位一体的这位神？但是基督教里边也要注意，有2个是认为是异端的，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会，一个是摩门教，这是大家千万注意。摩门教还比较好认的，因为他又出一本摩门经啊，除了圣经以外有一本摩门经。他就说斯密斯最后从经验上得到的启示得到摩门经，当然你就知道了，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加一点少一点都不行，他出来出一本圣经，这个你就比较容易认。那么耶和华见证会就是你们要警惕的，他是引经据典，就是拿着这一本圣经跟我们一样的，他讲的话全是找圣经的根据。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圣经的功底不够，圣经不熟的，很容易就被他们拉过去。他们传道的热情又高，2个2个的每一天来跟你一起学英文，一起来敲门，这个非常注意。为什么？他的贞洁问题也是认为耶稣是二等的神，或者耶稣是首先被造的，造天使以前，造万物以前，首先是造的耶稣神，那是受造的，他就不是一个自有拥有的神，那一下把耶稣的神性就掉下来。所以像这就是关键问题，是看对耶稣的态度。他相信耶稣就是这位圣父圣子圣灵当中三位位格的一个，道成肉身来的，这就是基督教的正统信仰。所以现在天主教虽然现在有些偏差，但是他在这一点上是跟基督教是一样的。所以我有的人把天主教划到异端，我是觉得有些不同的看，我觉得天主教虽然他有些做法和圣经教的不太符合，但是在这一点上信仰的对象上那是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像要点人，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就是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慢慢，如果信了主以后要多读圣经，熟悉了圣经的话语，就 就不容易去就有辨别的能力。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很容易别人一说好像都哎觉得也很有道理，慢慢就过去。那最近不是又有了吗，说是这个台湾的又说主耶稣哪天非得要来接过来，现在把家庭都卖了又跑到这个 Texas 又去又是等着神过来了。你要是读了圣经你就不会信了，主耶稣都说那神哪一天来连他都天使都不知道，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你要说他就得了启示，那神哪天会来，他一定是假的。所以当你圣经熟了以后，这个很容易你就有个判别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按照哥罗西书讲的，我们要用各诸般的智慧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有了这个，你在遇到任何东西你就有识别的能力，你就知道它是出于神的还不是神。好，大家还有好时间，对，五点了，大家还有没有再提一个问题好吗？还有吗？好，请。
有些东西在我们认为好像就像刚才我刚说的那个妇人掉头以后变成了严肃，就觉得这种处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啊、因为在圣经里面主要的他最终的宗旨是爱，那这一点就我说很多这样的吧，杀呀打呀这样的，就好像有点让我们想起那种文化大革命啊，你像毛泽东打死很多人，惩罚很多人，我就开始看了就觉得好像那个耶和华所做的甚至比毛泽东当时那文化大革命做的更过分啊，就觉得对啊，你有些东西它是让你不要回头，有时候因为好奇啊，或者是人嘛都有一些这样的什么原因，你回一下头就把它变成严肃，这是一个例子吧。那这样子怎么解释呢？因为你说因为我们觉得它是爱嘛，但是
对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姊妹的问题，就是说神是爱，那么为什么一回头就要变成严肃？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惩罚？那么和毛泽东的这个作为是不是还过啊？这个我想都是很过，我当初也有这个看法。那现在慢慢读经读多了，你就多少能够多理解一点。第一点的区别就在于，他和毛泽东是不能比的，毛泽东也是受造之物，也是人。他没有权利对别的人采取那个办法，在今天我们这是一位神，我们都是他造的，所以神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他的主权。就像说是圣经讲了一个，就是说好像神就像一个窑匠似的，他可以把做用泥做很多的器皿，有的做成方的，有人做成圆的，有人做成大的，有的做成，你说你器皿一定没有权利就问神了、啊、你为什么把我做成圆的不做成方的，你没这权利就问他，这都是神的主权，是神完全可以这样的。但是圣经同时讲神不偏待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并不是无原则的就要把一个人处死，或者不如把一个人，他一定有他的出于他公义出于他国度的道理。神是爱是不错，神是爱来感化我们，但是神的最后目的是什么？要建立神的国度，这是神根本的目的，就通过了爱来让我们回转，能够悔改认罪回到神的国度里面去。爱不是目的，爱是通过爱让我们回去能够认罪。当人不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神为了他爱世人的缘故，他就可能要采取惩罚的办法。你看看最近，如果你读旧约，你就能看见，当大卫王要把约柜接回去的时候，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办法。神的办法是什么？要用约柜要抬过去啊，他们用一个牛车，一个新的牛车很好，把这约柜放在上面，要拿回他的城里去。就没想到突然这个拉车的牲口失前蹄摘下去，约柜就要往下掉，所以约柜旁边的人赶紧用手去扶这约柜，怎么样，当场就死在了。那你说这人不是好心好意的怕约柜掉下来摔坏吗？怎么神一把他击杀了？那其实神就说我是圣洁的，谁都不能碰的，除了利未人专门割下支派能够去碰的话，别人都不能够碰的。这是神的条规，我是圣洁的，你不圣洁，当场就死了。你读《使徒行传》，当初期的教会大家把家产的变卖的时候，献出来的时候，亚拉尼亚和他的妻子也把家产都卖了， 最后留下一部分，然后把剩下的放在彼得的脚下，说这是我们献的。彼得说，这是你们都是你们的钱吗？他说都是，是你变卖的家产全都在那，都在那，当场就被击杀的人。那有人说，你看他还把都一部分都献了，就留了一点，他都比不献的人还强，为什么就这一点神就要把他打死？这是初期教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不能够欺哄圣灵。就这个田是你的，你卖了你有多少钱也是你的，你愿意捐多少是你的意思，但是你不能说欺哄圣灵。本来你留下一部分钱，但是你说这个钱我现在劝的是我全部的钱，这就叫欺哄圣灵，所以当场就要击杀人。开始我们也会觉得神太严厉，他如果不见的话，人就对神没有敬畏之心。当初出家呢杀这么人，为什么？因为家人，我刚才讲的是拜邪灵，然后很多淫乱，如果不把迦南人这个除掉的话，那神的一神的这个独一信仰不能够建立起来。要通过以色列人把这个神的信仰、神的道传出去，让所有世人都能够得救，他要兼顾以色列人，这是很重要。你看以色列人当中，如果以色列人当中不听神的话，一样的败。你看几次他们埋怨神的时候，神都说要把他们全部击杀，都是摩西来讲起的。最后他们在活了38年不能够进去，在旷野里20岁以上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全都倒闭在旷野，只有下一代人才进去。摩西最后就是因为在大家的众怒之中，本来神吩咐他说你就去吩咐这磐石流出水来给他们喝，可是摩西看见大家都怀疑气急了，拿起拐杖呢就敲磐石，磐石也出水了。但是神说你没有尊我为大，是你不能够进迦南。所以摩西最后一代大先知，就是在经过一起敌以后没有遵守神为他，就他只是神领他看看迦南美地，就没有进去，就死在迦南之外。所以他神的这个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要把以坚守以色列的信仰，然后透过以色列人把神的道彰显出去，让更多的所有全世界人都能听见这个真道，最后能够得救回归。所以你要这样的话，你看了一个大的这个 picture 以后，你就知道神的作为，神的用心良苦。他不愿意亲自随意地处死一个人，虽然他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他也不偏待人。所以这些东西你就把圣经他能够多读一些以后，把各种事情连在一起，可能看你就会去清楚一点。好，你还有，好，你去。
现在现今的企业啊，我对你说对的，我觉得那可能要当时在旧约里的这种企业上面就结了更多一点。那么神为什么就是说不用不能用他的这个军事外的这种约束这个条件？再来就是很轻易的说使用他的大能，很轻易的说不要费这么多的时间和周折来等待。那么基督徒现在就得救，那么穆斯林先不杀掉。从这个道理上来说，是更简单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是吧？就说神已经给了很多人更多的时间了，是吧？已经忍耐了这么久，忍耐这么长久了，那么估计你最后有一个实践，是吧？那么就可以这样说，很简单的方式可以处理很好。
对，他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现在不马上处理一下？对吧？信的人全部就上天，不信的人都死了，就一下就很简单。是，这我们看的是最简单的办法。这个你如果读彼得前后书，你都知道，彼得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神的意志没有成就啊，就讲了这个神的国都没有建立，不是神的单言，而是神的怜悯，还专门讲的。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神在等待我。前面讲的是神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我们觉得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嘛，因为神就是在他看的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这时间上无法去比的。我们觉得已经等，你看以色列人，你要读历史就知道了，从旧约完成以后到耶稣降世等了400年了，神没有信任何先知，你说在那400年中以色列人这信仰怎么干了？神在什么地方？等了很长很长了，一直要等到罗马就统治了西方以后，耶稣才降世，有神有他的时间。所以你要整个读旧约，你知道以色列坚守信仰也不是那么容易，很多时候就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们来通读看了，已经知道后边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还觉得还可以理解。所以今天同样是这个情况，因为神愿意更多的人能够得救，包括已经信了别的宗教的人啊，是他的年龄。所以我觉得那个有一个传道人叫做 Paul Little，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神如果要把所有的罪恶马上去掉，神做得到做不到的？当然做得到。神就可以今天，如果神今天下一道命令，从明天开始把所有宇宙中的一切邪恶全部去掉，他如果真神这样下了这个命令，请问过了今天晚上十二点以后，我们在座的还有哪一位可以存活下去？都死了，因为我们也有邪恶呀，不管你得就没得就。所以往往也是我们看见了外边的邪恶，看不见自己的不完整，自己的罪。神就是要等着给我们更多的机会，但是神有他的，将来就是有一天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过去，神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那时候再没有死亡，没有哀苦，没有痛苦，那天会到的，就是耐心等待。我想是快了，从旧约开始，新约开始，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今天末世的征兆一系列都显出来，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我觉得是很快。所以有人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要按照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我们准备好了。对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世界，你要上哪儿去？准备好了，就要按照这样一个心态去为主而活。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各方面就有很大的动力。当然我们怎么面对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存一个坦然无愧的心？主能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说，如果我们把整个神的意象都放在我们的心里，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生活啊工作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好，让我们神的这种心，用爱心去爱我们周围的一切的人，能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同时呢去关怀去爱护，让我们周围到时候能够接触到人，真是把基督啊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爱心能够彰显出去。我想基督教吸引人的力量主要是在这，不是在一套道理。